们上一次说要说一下那个助教的引文啦，我们来看一下，人生之意义何在啦，人生的意义何在。我这一篇是这篇文章是有它深刻的意义啦，因为导师自己这个是在佛法是救世之光啦，就是妙音集最后一本嘛，吼。然后说在这个都是短篇文章集起来，导师说当中也有几篇是比较深刻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这个人生的意义何在。我前文没有把前文念出来了，所以如果经过我们今天这样研读之后，各位如果觉得好，各位就要再回去把那一篇文章再从头看一次了，全部跟他看一下。那我们来看，那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佛法对于人生否定其绝对意义，否定其绝对意义而说苦、空、苦、空，这什么意思？否定绝对意义，说苦、空，也就是说无常、苦、无我了。因为我们一般都认为常乐我净，对吗？是颠倒，佛法是否定这个人生，现实的人生没有什么常乐我净的，所以叫否定这个绝对意义。所以说无常、苦、空、无我，就是否定它。所以我们那个修四念住啊，修四念住是吗？观身不净是吗？然后不净，然后无常、苦、无我，观这个，所以要观察这。讲到这里有顺带哈，顺带跟各位说了，有人说，观身不净，观什么？观身不净等等的那一部分的哈，是好像是我们不应该先有这样的观念，然后这是错误的了。比如说，我不要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等等的，这个是概念，这个只是我现在不要，那我们要自己去观察，不是这样哦。那不是概念啊。我们在文思会的时候，就要去把它理解的清清楚楚。佛法怎么说不净？佛法怎么说无常？佛法怎么说苦？这我们都要深刻的依着文字语言，要把它深刻的理解清楚来。那不是只是概念，这一点要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自己要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哦。那不是概念，不是只是概念而已，不是只是要从身德会往文会，或者我们说不净不净，我们从小就在不净了，观不净观，但是就是只有这样啊。佛法讲的不净，还有种种的浅深不同，所以我们就要一直把它思维的清楚来。然后观再怎么观呢？没有成见的看他，是不是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吗？没有成见，不是说我们没有那个正见哦。这一点我们要分得清楚来，否则人家一说就倒了，我们自己也模模糊糊的。我再说一次，我们要有正见，但是不要有成见。什么叫做有正见？好，我就这样咯。然后观察的时候完全不带成见，看他到底是不是如佛法这样说，如佛法说的这样子，这才是咯。或者我们无常，你说看到生生灭灭，我们也看到很多生生灭灭的事情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去深刻的用佛法来观察什么叫做无常？佛法的生法印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啦，不是说啊，我在殿中看到他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哦，这样就是了，不会咯。深刻不会那么的深刻，因为哦，第一次看哦是这样，下一次呢就是不会非常非常深刻，所以要闻法了，要闻法。当然我们说在殿中观察，那当然观察力特别强大了，因为心力安定， 什么观察力特别强大，但是呢观察就是那个能观的那个工具非常好，但是如果没有闻思慧没有修慧了，没有闻思慧就没有修慧，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理解啦，清楚的理解。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像我们现在要就闻思可能文字语言都要理解它都非常困难，对吗？要绞尽脑汁，但是这一关一定要过，这一关一定要过。我们在闻思佛法的时候，这一关一定要过，过了就不一样了。过了，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可以观察了，我们现在跟以前还是有不同。现在一讲到法义，我们会比较多的法义，而且法义会比较快的起来。渐渐我们在日常生活就比较能够跟得上去做如理思维，在日常生活比较能够跟得上去做如理思维。烦恼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得上，虽然没有看到它的来龙去脉，但是它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基本上说哦来了啊，然后可以比较能够观察。那都要依着什么？依着那个义理啦，依着义理来观察。等到我们日常生活，诶，这样的话，如理思维越来越能够去如理思维，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会渐渐的安定哦。在闻慧的过程当中，就渐渐安定了。在思维这样，我们就会哦，不会热闹了，因为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看到，不会常做哦，让我们哦很懊恼的事情。比较不会做啊，然后对佛法的信心也更增加。我们说信就是心，静为信，对吗？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咯。否则各位来到无缘佛学院推广班，受用不会大的。受用不会大。因为不够在这个地方多用心。这个地方多用心，这样的话就非常可惜了，非常可惜。所以对于这些法义啦，什么叫做无常、苦、空、无我啊，不净是吗？不净，真正的不净，最大的那不净就是，反正世俗地都是不净的啦，因为都还有什么细论相，境界有细论相。我们也有那个细论相，也就是我们的自性见，是吗？所以真正的清净就是涅槃。所以观身不净，不是只有观身不净呢，只是说刚初学的时候不净，对那身体我们比较能够观察到，否则都要观啊。难道这个身体难道不是苦吗？难道不是无常吗？难道不是无我吗？都要观的啦，都要观。然后我们的心难道是清净的吗？还是不净的？但是什么叫做不净？烦恼。烦恼是什么相状？我们都要理解的清清楚楚来的。否则我们怎么去观？再怎么观就是我们以前那个想法的去观它。那就不容易依着佛法来深刻。不容易深刻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指导我们的身心。我们的烦恼起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教化它，包括我们善心所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净化它，没有办法净化，因为还有那个烦恼在嘛，最根本的烦恼，就是那实在感都还在，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了。所以就是否定那个藏了我见的这一部分，否定它，就是否定绝对意义。绝对意义，这个是在说我们日常生活现实人生，否定这个，否定绝对意义，就是常乐我见。所以要说无常、苦、空、无我。导致这边说到苦跟空啊，因为哦，这篇文章刚开始就会说到那个醒思歌啊，什么天也空、地也空，什么都空，对吗？但这个空那是消极的嘛，消极跟我们佛法讲那空也完全不同。但是世界人在讲啊，否定这样绝对意义，但是人生不是没有相对意义了，还是有它相对意义。等于说，如果没有相对意义，就不可能经过实践而体现绝对意义。那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没有相对意义，就是全部都没有，都无的话，就不可能从相对意义到达绝对意义。像各位，相对意义跟绝对意义，各位可以，如果以佛法来讲，什么叫相对意义？什么叫绝对意义？相对意义就是缘起相。 相对的恶，相对的恶，就是依着世俗地，我们不是说有二地吗？世俗地、生意地吗？相对的意义就是世俗地咯。而进入到绝对的意义呢，就是生意地咯，才能够从相对意义进入到绝对意义。所以我们一般说佛依什么说法？二地说法。二地说法，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第一地就是绝对意义。这个绝对意义跟前面那个说否定绝对意义那是不同的哦。前面那否定绝对意义是在说我们现实的人生绝对没有那长的我见的啦。而我们说经过相对意义而到达绝对意义的那绝对意义是什么？涅槃，超越了，超越了。连那个这个绝对意义是相对来假名说、哦、假名说，它不是跟相对意义相对的那个绝对意义哦，真正的超越那是免一切相啦、啊。所以我们要依着要，如果没有相对意义，就不可能依着相对意义到绝对意义，因为相对意义就是缘起相，和它相对，和它相对的恶，这个底下会说出名的。只是说我们咱们现在先这样的来理解它，要经过相对意义才能够进入绝对意义。这样佛法的相对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就底下我们要说的喽。所以老师说，先从人生的相对意义来说，这人生的相对意义就是在现实。现实，我们现实的这人生就是在三界内啊，绝对意义就是超越三界，在三界内的人生，一切一切的众生啊，然后主要就是人是吗？所以在人生的相对意义来讲，就是在我们还在世间，在这个世间相对意义来讲，佛陀的开示，人生世间不外乎是诸行，诸行就是有为法是吗？都是有为法，就是有生灭相了，所以一切都是生灭现象，都是在生灭流变的过程当中。生灭流变就是无常无我，无常无我，所以没有不变的，没有不变的就成为无常，没有不变就成为无常。诶，所以这个各位要这样的，现在各位应该看到这个，我们都非常的要非常非常直觉就知道。那是常现不可得，没有不变性，常现不可得而幻现出来的无常相，那就生灭无常相。无常，只要是无常，没有常是吗？所以必归于灭，生的必归于灭，所以没有永恒的福乐，终归于灭，生必灭，终归于灭，终归于灭就是终归于空哦。在生物不是、啊、在《阿含经》。灭跟空是同一件事情啦、啊。但是我们阿含多说灭是吗？般若经大圣都说空。其实灭跟空是同一件事情啦、啊。灭就是即灭咯。即灭就是涅槃。空即性就是涅槃。所以是终归于灭，终归于空。所以说是苦啦、啊。所以佛法的苦呢，说人生是苦啦，或者是说世间是苦，那是依着什么来说？无常，无常，无常故苦。否则佛法还是承认有什么？有苦有乐，有苦有乐。但是依着无常来说的，无常来说，苦当然是苦苦咯，乐呢变成是坏苦啦，舍呢就变成还是行苦。所以依着无常生。生必灭，终归于磨灭，彻底磨灭来说，所以是苦。那苦就没有究竟，就没有究竟的完满的自由，就没有究竟的自由，没有完满的自由了。所以是无我。为什么是无我呢？因为外道那个我啊，都是藏了我见的，我那就主宰了，自由自在的了。既然是苦，又不是自由的。就没有外道所说的那个我、啊、所以是无我。那我是自在，自由自在，跟没有没有关系，自由自在的，能够主宰的，也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我了，因为是苦的，所以没有我。婆罗门教面对这样的人生世间呢、啊，就是面对有现实人生世间呢、啊，他是构想一个形而上的实体，说那个我、啊，那个神我是什么？常乐我，常乐我。 就我就是自在了，自在。哪里有可能是自己存在自由自在的，都是相依相缘的咯。所以佛陀彻底否定他了，称之为颠倒，我们说那是颠倒，什么颠倒。所以佛陀是面对现实，面对现实观察，彻底的观察现实，没有逃开观察现实啊。所以说是无常苦无我，这是否定绝对意义是吗？但是在无常苦无我的正观当中，怎么去肯定人生的意义？怎么去肯定它？这个无常苦无我是否定现实人生有那个绝对意义，但是否定这个之后，我们还是要肯定人生啊。这样怎么去肯定人生？肯定人生的意义，肯定人生的意义就肯定人生的相对意义了。否定绝对意义，但是要肯定相对意义。好，怎么样肯定人生的意义呢？好，那中列部这部分各位回去可以看了，包括前面了，包括前面还有很大的一段前文呢。那包括世间人还是要去，世间就大致上分成两类，对于人生的意义大致上分成两类，一类就好像那个醒世歌一样，一切都空，一切都空，但是那空跟佛的空也完全是不同的。另外呢，但是哈，在人生不能够没有意义，所以还是要求意义。而求意义哈，在世间就有两大类了。一老师的分法，两大类，一个就是在世间现实世间求人生的意义，一个呢，离开这个现实人间要什么？天堂啊，神教不是要天堂天国去吗？那现实人生呢，要求得他的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都要求。我们为什么要求？譬如说求家庭，老师举了三类啦，家庭还有个什么社会和国家，他举了这三类，国家社会这个三类。为什么？为什么要？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着落啊，我们都要死掉，我们要死掉，所以向外去求一个着落了，向外求一个着落，家庭、社会、国家。成佛之道的五圣，归敬三宝章，就说到了，世间诸可乐，无事可依乎。说到这几类，这里又包括在里面了。这就是在世间求的意义，然后这个或者是升天堂，就是天国去了。一般的神教就到天国去，一般的那个我们一般人生的意义啊，我们一般都是寄托在这几方面的。所以啊，想到这个我们就要高兴了。佛法可以给我们的意义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意义，而且又没有离开人生是吗？没有离开人生的相对意义了。好，所以基本上怎么样来肯定人生的意义呢？就是从缘起法了，缘起法来肯定。好，从缘起来说，人是缘起的存在了，缘起的存在，所以缘起就有自他的关系是吗？众缘所生法嘛，彼此都有关系的啦，都是此故彼的关系，所以有对他的同时相互关系，都相对来说啦，是吗？就是彼此啦，彼此的关系，彼此的关系它比较显现在同时嘛，就好像我们现在啊，彼此之间，所以他说，对他的同时的彼此关系，还有对自己的前后延续关系，他说也包括间接对他啦，间接对他也可以说前后，对吗？我跟他也可以说前后的关系，是吗？但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就是自己的前后关系，还有跟对他的之间的关系，对他的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前后关系，但是对他的关系比较明显的就是同时的彼此，我们现在的互动等等的那些都是彼此的自他的关系了，那就同时还有意识。你看，同时的互相的关系，这就是空间的同时嘛，就是空间的。而自己呢，前后那就在时间，不单单是自己，还包括什么对他的前后关系，这就是时间空间哦。所以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一切一切的法都存在在时空当中，都是时空关系的存在，只是在这里特别把那明显的这一部分 空间关系的存在，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对，在时间的比较明显就是自己的前后关系，但是都是有的啦。我们说同时没有离开意识啊，我们说这个同时在短的刹那，以佛的正义来讲，有中他说最短的刹那是没有前后相，但是以佛的正中来说的话，中观的正中来说，再短的刹那还是有前后相，所以我们说同时它也是在变化，只是我们观察它比较同时这个现象比较明显，我们就做这部分观察。这个我们都要，我已经讲了很多很多次了，对吧？相关的，前一段时间还不是特别在跟各位说到如何去观察一切一切的法吗？它的时空的脉络怎么去观察它？希望这些我们都要常用它，否则非常非常可惜。各位，这些法世间再有钱也听不到的咯，听不到，跟空意相应的缘起相，世间是听不到的啦。你再花多少钱也听不到这样的法啦。所以各位不要被这个骗去哦，好像来这边听法，好像也没什么，好像也没什么，很大的怎么样，不见得咯，不见得。像世间的那个大学好像真佛陀才能够进去是吗？真佛陀才能够进去那个好的大学，大家都会去珍惜啦。但是佛法这个啊，大门敞开啊，但是我们要珍惜它，要珍惜它，否则是在太可惜了，太辜负自己了。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因缘哦，这一生能够学佛法，而且哦，能够跟印顺导师的佛法的思想连上关系，好好的把握它，好好的把握它。哎，世间说哈，有那个股票，还有好的股票、不好的股票是吗？哎，我们已经遇到很好的，哎，这个 PE 不太恰当，对吗？不太恰当。但是我要是告诉各位，就是已经好的就要珍惜了。不要不识货，长到这么大了是吗？人生的历练这么多了是吗？千万不要不识货，不要只是试那个世间那个货，哇，这个流行这个好不好啊？这个皮包好不好？哇，这个好不好吃？不要只是试那一种货，佛法的这样的货啊，你那个就好的把它理解了，理解清楚，跟世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好，这个一种存在。只要一种存在，就是一种活动，一种活动，就彼此有关系的活动了。当下都有对自对他的不同影响，成为不同的因果关系了，就是此故彼的关系，就是缘起法了。缘起法，所以缘起的世间呢，缘起的人生呢，就是这样的能动被动，什么能动被动，还有对自对他的关系网络。关系网络就是因果关系了，因果关系都是存在在时空之间，时空之间，自他、能所等等，这个都是存在在时空之间，就是存在在三法印了，缘起的三法印。间中形容为幻网、地网，什么？那个网络啊，幻网、地网，这就是。从无限的相互关系，还有延续关系，你看无限的相互关系、延续关系，那就在时空咯，时空关系、相互关系，无限的相互关系就是诸法无我，延续关系呢就是诸行无常，你看都没离开三法印，只是我们如何去深刻的理解它咯，然后去深广它、深化它、广化它，这样我们来观察就比较能够入手，去理解，从这样的相互关系、延续关系当中去理解人生世间的一切，都具有相对的意义，是吗？相对的意义。好，接下来更说到了，依缘起的因果观，佛法确认人生的身心活动，或善或恶，都有善有恶啦，是吗？世间正见哦。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对吗？人生的身心活动或善或恶，不但是影响外，善恶 的活动不单单影响外在的，更直接影响到自己。影响到自己就形成潜在的习性。潜在的习性有时候都姑且耶什么，耶业力来说，就我们一般就说那业力了。就是我们做了善恶业之后，就会存在存留什么，它的有它的价值，那就业力。就好像我们去上班，上班有没有价值？有咯。什么价值？月底可以领薪水咯。一样咯。做善恶业也是一样。善恶业有它的行为的价值，就是它有让业力，有感得果报咯。行善就感得善果、乐果，行恶就感得恶果、苦果。所以这个你看，这就相对意义了，是吗？有它相对意义。所以有这样的业力存在的时候，等到一生，我们这一生的身心组合宣告崩溃，就是死亡。潜在的习性就是那业力了，就以自我爱染在再生意，就是后有爱是吗？诶，这时候我们在第七章、第六章、第七章特别谈的非常非常清楚是吗？爱行就会跟那个业有关系，爱。我们说无明跟爱哪个是比较接近于那个行动？是爱对吗？无明跟爱推动我们行动，推动我们行动的是爱行，所以爱行，爱行行就是业，就行业啊，所以爱行，爱行当中就有那业了，就业。而我们的爱呢，我们这一生要死掉了，我们又希望有后有爱，所以我们又会再来，就有那后有爱。就是那再生意，以自我爱染的再生意为缘，又会展开一生的新的生命了，新的生命开始。对过去说，这是受到过去业力所决定的了。对过去来说是受到业力啊，过去的业力所决定。但是导致挂悟起来啊，这个不会落入宿命论啊，因为佛法还有现在的功力啊，所以不会落入命定论，就是宿命论，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一生生命的开始，也过去来说，因为呢过去的业力，但是还有现在缘是吗？过去因，现在缘，过去的业因，现在的缘，所以不会落入命定论，定命论。佛法是这样的啦，从缘起因果的缘系当中，缘起只要是缘起，那就无常无我了，无常无我。不是像一般宗教讲有一个那个不变的灵魂、不变的个灵，不会是这样。我们是无常无我的，但是无我没有，无我是否定这个不变的、不变的我是吗？但是它是没有否定缘起假名我啊，所以就是依着佛法，就是依着缘起假名我一生一生的来，依着缘起假名我了，所以没有否定这一部分，否定到了我。无掉的我是那个不变的个连呢，所以无常无我而又因果相续，因果相续，过去造的业因缘和合而又在生，而一生一生的无限延续下去，就正如国家一样啊，并没有不变的国家实体。但而王朝不断的崩溃之后，又一个一个的宣告成立，所以确认人生是这样的缘起，就会肯定人生，所以肯定人生，肯定什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繁有圣，所以一切的善恶行为，或者是现身受报，或者是来生的新生中受报。只要因缘机会时，果报还自受了，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相对意义了。总之，因果是必然的定力了。因果就是，其实因果就是缘起法咯，是必然的定力。所以这一生的身心可以崩溃死亡，而或善或恶的行为影响自己，决定不会落空。佛法信的是什么？我的信的就是三世因果，三宝三世因果，至少那世间正见是吗？除了世间正见，也没有离开世间正见了，只是在不再执取它，没有破坏它了。所以暂时的苦乐堕落都不用失望啊，因为一生一生 这只是短暂的现象，前途是充满光明。所以前途充满光明，我们各位，我们那个第导师在他第七章啊，业力这个地方啊，特别就说到这一部分，是吧？我们以前学佛啊，刚才学佛没学佛好像还比较轻松，一学佛哦，无始以来呢业力深重，是吧？哦，压得有点哦，有点哦，从无一想到无始以来哦，业力深重哦，那有时候就觉得哈、哦、很沉重，对吧？啊，这个都是不够善巧的理解佛法了。因为啊，这个学佛啊，最重要面对的不是那个业了，业已经造成了，它只要不困扰到我们修行，就不用在意它了。主要的是什么？烦恼，烦恼断了，业啊就枯萎了。所以我们学佛主要是面对烦恼，面对烦恼。而且我们学佛之后能够面对烦恼啊，所以我们就会往造善业去啊，善业啊。我们造善业，我们就能够改善过去，创造未来了。善业一造了，哎，过去的恶业啊，可以改变它，怎么改变？过去的业力怎么改变它？过去造了业啊，造了多重，比如说五公斤的盐，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怎么改变？我现在做善事啊，我就有善水，善水哈、哦，那五公斤的盐哈、哦，我善水越多哈、哦，那五公斤的盐哦，也不会那么咸了、啊。啊，如果吼没有善水啊，五公斤的盐哦，不要五公斤啦、啊，一公克的盐哦，啊，它就很咸，对吧？加善水啊，而且这个都由我们做主了，因为我自己啊，不是谁来决定我们呢、啊？是我们自己啊。善业恶业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要造善业还是要造恶业。尤其我们学了佛法，烦恼是能够面对的，我们都可以决定我到底要去做善业还是造恶业啊。所以这个是前途是充满光明的啦。以前做的忏悔的，好，我们现在改过，这样就好了。改过，他只要不干扰我现在的修行，我们就这样往前走，就会渐渐改善。所以暂时的苦难啊，都不必失望，因为这只是暂时，不是结束，暂时会一生一生的来。所以这一生啊，再怎么样觉得哦没希望，也不用真正的失望。这一生再怎么样的觉得没有希望，也不用失望。因为不单单这一生，我们这一生这样的苦难当中，就让它过去，而在这个地方哦，让过去就能够逆增上，一起学习佛法了，可以了，就慢慢的就改变的，至少了有这样的法义能够安慰着我们哦，所以这样的法义，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深刻的内化哦，不是只是嘴巴说说了，这个我最重要了，对吧？我常在说这些。所以对我是最重要的啊，各位也天天呢、啊，我们不要只是嘴巴说说了，好像了解之后，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这样的知见入心，深化到我们的身心，这样的话就会渐渐的理解。哎，怎么样想尽办法？不是常说吗？从生的位往无位的方向前进呢、啊？从我知道的第二章，贵见上，文法切入章前面那一段。去在文思依着这个样方向，我们就会渐渐的，哎，这个法义就会渐渐的入心，前途是充满光明。但是离苦得乐，唯有顺从因果定力。怎样顺从因果定力？从离恶行善中来。此外，没有任何的信念，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的肯定它。不要不老实，不要一到真的苦难临头的时候就不老实，心就在动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取巧的方式，有没有什么来去避一下，这个把那个避开，避避风头等等啊，不要 不要这样的，真正的佛弟子哦，那低级的行为不要去做到，信，从什么离恶向善，改善。此外，没有任何行义，也不是神力所能够帮助，不可能，不可能帮助这一部分。你说可能啊？不要说神力可能，我跟朋友求一下，他也帮助我。不要说求神，求朋友啊，有力的朋友，哎，帮帮忙，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要在因果的可能性之下，神力其他的不可能，不可能赐给我们什么，不可能，都还是来自于我们有那一份这样的因缘，这我们要千万去把它理得清楚来哦。一样咯，三宝的功德力是不可思议，三宝功德力不可思议，但是三宝呢，一定是在因缘的可能性之下，一切就把。要在因果的可能性之下，不能够违背因果的。不然说天官赐福，你说天官，我们以前都那个每次那个过年的时候哦，什么都要贴门帘神那个门神等等那些都要贴那个，为什么不能够每一个都赐福？所以这个决定呢、啊，那不是谁赐的，都是我们自己。自力，对咯，只有从离恶行善中得来，没有任何的信念，所以不用去投机取巧，不用去祈求哦，宝贝哦，看看指到一条明路，不用这样，最明确明路就是离恶向善，要求，假设说要求，在佛法当中求咯，求三宝，佛法当中求三宝，佛法哦。是一切都有的啦，一切都有。但是希望我们是依着正见，我们自己离恶向善当中，依着正见离恶向善当中再求啊，那就有求必应，就有求必应。自己离恶向善，然后真的苦难临头、哦、没办法，因为我还小孩子是吗？好，这样，然后再求，求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样，主要是一样。离恶向善，对呀、啊。有求必应，不是马上就应，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前进。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理解。就好像在世间哦，你看有些人啊，一跟他说一下，他就马上跑得很快。有的呢，跟他再怎么说哦，他还是在那边走不动，苦水一直吐，越苦水越吐越多。有人是苦水一说啊。跟他化解，哇、哦，他马上精神就来了。有的人苦水越吐越多，越多，但是还是走不动。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在这里都要去观察了。真正的决定权是在我们自己。最根本的就是要离恶向善的、啊，离恶向善。彻底的离恶向善就是什么？烦恼转烦恼得菩提，那是绝对善，绝对善。所以还是没有离开善恶哦，还是没有离开善恶，所以我们这边是中道行、道德行、中道行啊，离恶向善。人生它是善业所得，而现身的行为善恶又成为未来生成之枢纽，所以人生它是难得的了，难得。这是佛一再告示我们的，可惜哦，一般佛弟子误解佛法，所以仅有人生是苦的叹息，人生是苦的叹息，却少有人生难得的庆幸。嗯，哎，我们现在学佛哦，一定要越学越快乐，越学越年轻。这快乐哦，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法咯，而且快乐不要只是快乐哦，不要每天很快乐哦。快乐要让这个法入心哦。再说一次哦，我们说学佛法哦，很快乐，很快乐，不要只是快乐哦，快乐会过去哦，快乐只是一种先前，一定要让那个法，因快乐对吗？不要忘记法，因为快乐的时候我们来学法比较轻松愉快对吗？但是不要忘记法，让法入心哦，这样的话就好，或者哦只是快乐，会过去哦，让它法。进到内心，这样的话，那一种 快乐就会持续咯，那就是就那法喜就会渐渐会起来。为什么人生难得？导师接下来就要说到，人类有三大特胜，不但胜过畜生、鬼、地狱，也胜过天神。啊，这是我们一再一再的说明，是吗？人有三大特胜，这是人生难得最难得的地方。我们说人生难得，有两个方面来说它，一种就是说，哦，那几率非常非常少，要身为人非常非常少。经典不是做一个形容词吗？做一个形容啦，一个形容就是一个盲龟，眼睛瞎到龟啊，哦，不知道几百年才浮出海面一次，几百年浮出海面一次，而海面大海当中有一片浮木，浮木当中有一个小孔，那个乌龟呢，几百年浮出水面一次，然后哪一天突然哦，那个头从那个浮木的那个中间的小孔出来，形容人生这么难得，什么？这激励的难得，人生难得不单单是这样的难得，因为这样的难得还不是真正的难得，真正难得是在说人有三大特胜，能够学佛，或者你说那个激励很少，但是做了人，人又造了恶业又下去，是吗？所以真正难得是在人的三大特胜，人有三大特胜，这个特胜哦，连天也比不上了。人的特胜有什么？就是道德、知识，还有坚强的毅力，三大特胜，就是犯情胜、意念胜、勇猛胜，对吗？这个在人世世界中知道苦而能够救济苦，知道苦能够救济苦。虽然人类的这个三大特胜啊还不是完善的，有时候会不免会引起副作用，甚至引起自我毁灭的危机。你看把它用到不好的地方，用到不好的地方哦，堕落了彻底哦。但是有可能引起副作用，但是人类到底是凭着这些了，到底发展出高尚的文化，是吧？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你看啊，我们从原始人类一直发展到现在，高尚的文化，是吧？这都依着什么来发展？人的三大特胜呢？以前啊，我们常听啊，就是说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性，是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凭什么说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性呢？而且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性，可能会变化到好的，可能又变化到不好的，但是凭什么？哎，学了佛就知道了，凭着这个。而且啊，如果没有透过空义啊，那样的变化的可能性，无限的可能性，终究是人天的变化，好的方面终究只是人天，再怎么样的无限的可能性只是人天。只有透过佛法的空义，然后应用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那这样的无限的可能性不单单是人天，它能够出世间解脱成佛，那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对于那人的三大特胜，我们要好好的思维。这个是我们也有因缘，我们就说到什么之前说了很多了，而且关于他们之间的一些善心所之间的关系说了非常非常多。希望是对各位有一些帮助。真正的帮助是要在日常生活去用它的，这样的话就会真正的渐渐的就会真的会有帮助，依着法来的帮助。所以啊，人类不但能够离恶行善，自求多福，而更有超越的向上一着、哦、向上一着就出世间了。你看前面说到高尚的文化，高尚的文化这些都还是属于世间哦，世间的文化还没有是更高的一着了，向上的一着没有，世间是没有办法。向上的一着是什么？向上的一着就是出世间了。依佛法，唯有人类自己才能够发出离心，发菩提心。所以唯有人才能够学佛成佛，唯有人才能够出世间。包括声闻也这样说咯，只有人，要人才能够转凡成圣。 只有人转凡成圣的这一关啊，只有人才有可能，天不可能。转凡成圣这一关是最难的，最难。好像我们破竹子啊，第一节最难破，竹子第一节破了，底下就容易破。所以那个要人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自尊自重，真是要自尊自重，而且是可以自尊自重的，这么好的法，对吗？不用跟别人比，都是一切都是有因有缘。现在不如人，不会永远不如人，所以不用比。那、啊、我们现在不如人，还是有因有缘啊，不是不公平，很公平，很公平。所以老老实实的。像我这个顿根的老老实实。反正这都是有因有缘的啦。要怨我们不用怨，要怨怨自己。要怨怨自己。但是不会永远是这样，我们只要如是因就如是果嘛。慢慢慢慢的就会进步。各位慢慢慢慢那不是很慢哦。好像说不啊没办法慢慢。好像那个慢慢慢慢不是咯，是很从容的，从容的不急求的。我们重因不急求，水到就急成，所以慢慢慢慢是不急求，稳稳很安稳的一步一脚印的向前走，而且从容的大步向前走，从容大步向前走。我们这个是在说我们的那个心是这样的，去这样的去修行，但是结果怎么样，不用去急求，自然水到急成。如是因就如是果嘛，这还是世间正见的，是吧？这样我们就安稳，就会安稳，安稳的向前走。所以我们理解这些啊，根本就会随喜赞叹别人呢，随喜功德，随喜功德，但是不会把自己压低了。一样，那我们也走，但是也随喜，可以哦。我们如果真的。但是把这些法了解清楚来哈，会渐渐的就可以，渐渐就可以，会渐就是我们安稳的走，有自信的向前走，但是不会慢心，而且我们会随喜别人，不要说佛法的佛弟子的，包括外道的那些，我们都可以随喜他们的善业，只是我们知道它有它的极限性，所以只有人类才能够超越相对而契入绝对。这本导师特别说到出奇证悟是吗？只有人类，天神不可能。有些说可以啊，不可能。只有人类，那最初的这一关最难破的，只有人类，因为只有人类有三大特征。人生是怎样的难得啊？怎样的难得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导师只要一说到怎样的难得，那个怎样是一种形容词，所以导师后面一个破那个什么惊叹号。是非常非常想象不到的难得，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法哦，让这个法入心，鼓励到我们自己哦，而且不是情义的鼓励哦，来自于法正见的鼓励。确定人生难得哦，人生如果确定人生难得，人生的意义就充分表现出来了。人生难得，应该好好珍惜这一生呢、啊，好好的利用这一生，不要辜负这一生了、啊。哎，所以哦。不要鼓舞我们自己了，因为这一生也是我们自己努力来的，对吧？千万不要鼓舞他。好，接下来就再从人生的绝对意义来说了，因为人生能够行善而向上，到底是不完善，没有永恒的意义。任何的智力或福利，就是福智，都是在时间中消失，人还是。或生或堕的流转轮回中，就在三界内，行善就向上，那向上呢又不能够超越，因为还在人天嘛，人天。但是善业的尽了啊，又做恶业，又堕了三途苦，永远是什么生沉沉浮浮的啦。为什么？因为还有烦恼，会有烦恼。怎么在三界内轮转不出去了？那就时间咯。不过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缺陷，自己的不彻底，能够意识到这些，而就能够涌现出彻底完善的理想与要求。理想与要求。 佛就是犯千秋，话说了就犯千秋，那就出世间了，世间不圆满，所以要出世间。但是这一个主观愿望不能够合理实现，因为人类啊，人类智慧不够，对吗？不能够合理实现，又每每被那个神教徒引上幻想的永恒天国，幻想的永恒天国，有没有那个天国？有没有那个天国？如果说那个说基督教那个上帝那天国，那就是可以说那初禅天，但是它不是永恒的啦，它还是在三界内啦，它也不是永恒，而且它没有那个创造神的。那个哦，梵天有没有梵天？有啦，但是他是不是创造神？不是啦，他不是创造神，他自己都解救不了自己了，因为他还是凡夫一个，还是生死凡夫了。依佛我来说，人生现实是缘起的啦，缘起的，人生的现实是缘起的，所以只有把握缘起，把握缘起，深入缘起的本性。什么叫深入缘起的本性呢？缘起的本性就是空寂性哦。只有这个理解这个空寂性，才能够超越，才能超越相对。缘起的本性就是空寂性，就是绝对的超越的这一部分。所以，但是这个超越这一部分要从哪里去理解？缘起，缘起，缘起法，缘起法都是相依相缘的，所以没有绝对性，没有独存性。所以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没有自信，所以那就是空。所以要在缘起相上去做观察了。所以要把握缘起，深入缘起的本性，才能够超越相对而进入绝对的见地。所以啊，缘起它是无常无我的现象，对吗？底下再跟说明要了解缘起嘛。所以缘起是无常无我的现象，所以人生也就是无常无我的啦。无常无我的人生，一切都是由于缘起，由因果的观点来看，为什么我们一生一生的生的灭了灭了，为什么又在生？生生灭灭生，一直轮回不已，到底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就在于我们齁、哦、有对自我的爱的，自我的爱的，这一生齁、哦、身心败坏了，又有后有爱啊，再让我们又来了一生。是，所以本来这一生像阿罗汉这一生到底尽了，身心崩溃了，他不会再来了，不会再有后有了，但是我们就有那后有爱，后有爱所以会再来，因为有这个爱，有这个爱，主要是这个爱，所以会行业，会造业，有了业之后呢，我们这一生到底要尽了，就有那后有爱，让那业力成熟，业力成熟又在招感什么，在招感一生的生命了。所以咯，如果没有缘它就不起，是吗？有缘就生起，没有缘就不起。所以我们要让什么缘不起啊？就是那爱。所以能够灭除自我爱，那就能够解脱生死，达到生灭灭矣，就即灭为乐了。生灭把那个生灭灭了，它就即灭为乐。而我们不是咯，生灭灭了又要生。阿罗汉呢，生灭了，灭矣了，他就不再生了。为什么？没有后有，没有那个爱，没有那个染爱。那接下来就要问，为什么会有自我染爱呢？为什么会有自我染爱？那主要就是无明，无明，因为认识上的迷蒙就是无明了，为现象所狂惑，不能够认识到缘起法的本性，都认为它实在的，所以。因为认为它是实在的，就无明，就是根本的无明，就是实在感自信见，因为它实在的，所以齁、哦、好的就要拿爱就起来了，坏的就要排，不好的就排斥，然后嗔就起来，其实爱跟嗔齁、哦、是同一回事啦，都是情本，情有一本，好像爱是拿，对吧，伸手去拿它，嗔呢是推手要把它推开，好像完全相反，是吗？其实同一件事情都是情爱，所以老师说呢，那个嗔啊是爱的反动，也说同一件事情都是情本。而这一部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无明，不了解 它是如幻的不实在的。世尊呢就以无比方便善巧，从缘起生灭当中，缘起生灭当中只是缘起性的常寂空寂，就是那个生灭都是一种幻象，如幻的，没有它实在性空寂。所以如果对一般现象来说，这个缘起性的空寂它是不落时空的啦。我们一般的缘起相都落入时空，对吗？但是缘起性的空寂性呢，它就不落时空了，而不落彼此，不落生灭的绝对了，就是没有它的绝对性，它只是如幻现的，没有它的绝对性。我们一理解它不是绝对性，我们就超越它了。我们就是因为认为它是实有的，我们就扒着它不放，扒着它不放，我们就在三界内。只要我们理解它是没有实在性的，所以我们就不执取它，不执取它就不会有爱染，不执取它，这样我们就能够超越。缘起本来是如此的啦，只是我们众生呢，因为是受了自信见自我爱所蒙蔽，有了自信见就有自我爱，什么？因为理解不清楚，我们就好的就要拿就爱，不好的就不要就不爱就嗔，所以被自信见自信自我爱，自我见自我爱所蒙蔽，所以颠倒不已。这就是无明跟爱，对吗？这在第六章特别提到了，而且提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对吗？所以颠倒不悟而已，只是这样啦。否则这个缘起法性它本来就实相是这样啊，只是我们不了解它而已啦。所以人类的德行、智力、毅力，就是人类的三大特胜啊，在佛的方便诱导之下呢，就能够修行而进展到高度，就能够突破。到了某一段时间就能够突破人生的境界。什么叫突破一般人生的境界了？突破一般的人生的境界，就是还在相对的恶嘛。能够突破它，从现实的缘起事当中植入超越的绝对，那就是人生的绝对意义，超越它了。到达这一定见地啊，人生虽然还是人生，但是人生的当下便是永恒了，因为超越了，超越。而且是无往而不自在的解脱，解脱。所以佛法的大圣小圣虽然有多少差别，但是原理都是一样，就是三圣共空。三圣都是谈缘起，比如说老师在成佛之道的三圣共法章不是这样说吗？佛说解脱道四谛以缘起，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甚深诸佛法就是大圣法了，还是依着缘起四谛而显示，就是三圣共空的啦。三圣共空，只是它的多有一些多少不同，多少差别，就是大圣是生死即涅槃，而声闻呢是生死涅槃差别观，大圣是太虚空，声闻是毛孔空，但是都是空，空以就是三圣共空，多少不同，但是它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共法缘呐，都是空，都是三圣共空的。人生不但是有意义，不但是有意义，不但是能够发现意义，不但是这样，而且能够实现绝对的永恒意义。我们说即人生通达，直通佛道，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修十善，直入佛道。人生是何等的难得，何等难得，就是人生是，你看人生多有意义，是吗？人生的意义啊，那所以学佛是能够让我们真正发现人生的意义。你看，真的发现人生的意义有什么价值啊？就那目标摆在我们的前面，摆在我们前面，就让我们心就能够安稳了，依着目标向前走。好，我们先休息。